上一回我们讲到，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归航的途中，有一个海盗叫陈祖义，他是阴谋要打劫郑和的船队。然而呢，当郑和的船队和他相遇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决定。什么决定啊？那就是向郑和投降。那位说了，他这个肯定是假投降。嘿，要不说您聪明呢。这个陈祖义呀，虽然贪婪，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疯子。他能够混到在那儿当国王的这么个位置，也是很不容易的。看着那些堪称庞然大物的战舰和黑洞洞的炮口，但凡神志清醒一点的人都不会甘愿当炮灰去的。所以呢，他呀，这个采取了一个投降的这么一个办法。但海盗毕竟是海盗，这个陈祖义的投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获得郑和船上的那些金银财宝才是他最大的目的。在陈祖义看来，只要干成了这一票，今后这一辈子呀就吃穿不愁了。但要怎么干呢？应聘肯定是不行了，那就智取吧。所以陈祖义就决定利用假投降麻痹郑和，然后呢，暗地里召集大批的海盗，趁官军不备突袭郑和的旗舰，控制中枢之后打乱明军的部署，各个击破。应该说这还算是个很不错的计划，就陈祖义的实力而言，他也只能选择这个样的计划。在经过精心的策划之后，陈祖义信心满满的开始布置各项抢劫前的准备工作。在陈祖义看来，郑和现在是一只羊，一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肥羊，很快自己就要发财了。陈祖义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打劫任务，是四处寻找同伙啊，七拼八凑之下，居然被他找到了5000多人，还有20多艘战船。于是他带领着属下是踌躇满志的向着明军的战船逼近，准备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出陈祖义所料，明军的船队是毫无动静，连船上的哨兵也比平常要少。陈祖义是大喜过望，命令手下的这些海盗发动进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明军的船队突然是杀声四起，火炮齐鸣，陈祖义的那些船呀被分割包围，都成了大炮的靶子。目瞪口呆的海盗们黄粱美梦还没做醒呢，就都去了黄泉。陈祖义终于明白自己现在是中了明军的埋伏，这下子彻底完蛋了。训练有素的明军给这些纪律松散的海盗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训练课，他们迅速解决了战斗，全歼了5000多名海盗，击沉了敌船是10多艘，并且俘获了多艘海盗船。而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陈祖义也被当场活捉。陈祖义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一脸和气接受他投降的郑和突然从肥羊变成了猛虎，他大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其实啊，陈祖义之前所以会认为自己必胜无疑，一方面是出于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了解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陈祖义是在三佛齐待的时间太长了，还当上了部落的头，每天被一群人当作主子供着，还真就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其实呢，从他和郑和两个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得出来，陈祖义不过就是一个混不下去了才跑出来的一般逃犯，而郑和却是千里挑一的佼佼者。陈祖义长期以来带着他的海盗部下打劫船只，最多也就指挥个千把人，而且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似乎天真的以为打仗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郑和的人也必然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而郑和呢，从11岁就开始从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朱棣手下那是身经百战，参加的都是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还曾经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铁铉、盛庸、平安等人上阵交锋， 这些超级猛人都奈何不了郑和，何况他小小的海盗头子陈祖义呢？陈祖义的这些花招根本就逃不过郑和的眼睛。郑和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陈祖义，是因为他决定将计就计，设置一个更好的圈套让陈祖义钻进去，等到他把四周的海盗全都找来集中在一块儿，才方便一网打尽。除此之外，在郑和看来，活捉陈祖义那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人在将来可以派上用场。那至于派上什么用场呢？下边我们会介绍到。在清除了陈祖义他们这些海盗之后，郑和是继续扬帆向祖国挺进。在永乐五年，也就是1407年的九月，郑和光荣地完成了使命，回到了京城，并且受到了朱棣热烈的欢迎和接见。这个时候，那陈祖义就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由于他本来就是国内的逃犯，又在海外干过海盗，为了纪念这次航海使命的完成和清除海盗行动的成功，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节的面把这个陈祖义给杀了，并且是斩首示众，警示他人。这么来看，陈祖义多少也为当时的宣传事业做出了点贡献。这次创造奇迹的远航虽然没有能够找到建文帝，却带来了一大堆西洋各国的使者，这些使者见证了大明的强盛，是十分的敬仰，纷纷向大明朝贡，而朱棣也终于体会到了君临万邦的滋味。他心想，这国家强盛就是好啊，感觉实在是不错啊。而朱棣也从这些使臣那里知道了很多远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他还得知在更遥远的地方有着皮肤黝黑的民族和他们那神秘的国度，这就是非洲。这一切在朱棣看来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但可以探访以往不知道的世界，还能够将大明帝国的威名传播海外，顺道呢再做点生意，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出航的费用是高了点，但是这点钱大明朝还是拿得出来的，谁让咱有钱呢？于是在朱棣的全力支持之下，郑和继续着他的远航。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也就是1407年九月，永乐七年，也就是1409年九月，还有永乐十一年，那是1413年的冬天，永乐十五年，也就是1417年冬天，还有永乐十九年，也就是1421年春天，五次率领船队是远下西洋。这五次的航海过程与第一次比较类似，除了路线不同，到达的地方不同，路上遭遇的事件不同之外，其他的是基本相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就不一一阐述了。郑和在之后的五次下西洋，主要的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贸易。当然，他和他的舰队在这几次航程当中也干过一些其他的小事，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四类。第一类是调节国家矛盾，维护世界和平。第二类呢，就是收拾那些拦路打劫的坏人，比如说像陈祖义那样的海盗。第三类就是带领着其他国家的国王到中国来观光。这其中呢，最大的应该算是苏鲁国的代表团，由国王亲自带队，总计人数是340余人，吃了一个多月才回去。第四件事情就是带回了中国人向往了几千年的神兽麒麟，其实后来证明是长颈鹿。这么一总结呀，发现这些还似乎都不是些小事情。总而言之，经过郑和的努力，西洋各国终于和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彼此之间的生活习惯不同，国力相差也很大，但开放的大明并没有因此对这些国家另眼相看，他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真正的从心底征服了这些国家。 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的。郑和的船队带来的是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他的船队从来没有主动出击过，即使是自卫也很有分寸，从来不仗势欺人。西洋各国的人们，不论是什么人种，不论是贫还是富，都能够从这些陌生的人脸上看到真诚的笑容，他们心里明白，这些人是友善的给予者，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以德服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明朝，在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平等对待这些小国，并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而不抢掠，那是很不简单的。他不是武力征服者，却用自己友好的行动真正征服了航海沿途几乎所有的国家。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等那浩浩荡荡的船队到来的时候，人们不会四处躲避，而是纷纷走出来热烈欢迎这些远方的来客。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征服。郑和的这六次远下西洋，除了圆满完成外交使命之外，还成功的开辟了新的航线。当时郑和发现，经过印度的古里和流山，可以避开风暴区，直接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国家，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前六次航行当中，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拜访了许多国家，包括今天的索马里、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到达过的最远的地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上边我们介绍了郑和六下西洋的经过，却漏掉了第七次。其实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第七次远航对于郑和而言有着极为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这次远航当中，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的最大的梦想。之前的六次航程对于郑和来说固然是难忘的，可是他始终没有能够完成自己一生的夙愿，那就是朝圣，这也成为了在他心中萦绕不去的牵挂。但郑和相信，只要继续下西洋的航程，他总是会有机会的。可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给予了他沉重的打击，那就是永乐22年，也就是1424年，最支持他航海活动的朱棣去世了。大家都在那儿忙着争权夺位，谁也没心思再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实际的航海壮举。郑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理会、无任何用处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有退休养老这条路了。幼年的梦想终归还是没有能够实现，永乐皇帝去世了，远航也就此结束了吗？郑和曾经在心底无数次的这样问过自己。然而上天终究没有再次打击这位经历坎坷的老者，他给了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在宣德5年，也就是1430年，宣德皇帝朱瞻基突然让人去寻找郑和，并且亲自召见了他，告诉郑和说立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这个时候距离上次航行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啊，很多准备工作都要重新做起，这个工作是十分的艰巨。但是郑和依然是十分兴奋，他认为新皇帝会继续永乐大帝的遗志，不断的继续下西洋的航程。可事实证明，郑和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对于朱瞻基来说，这次远航有着另外的目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并不是一系列航海活动的开始，恰恰相反，它是结束。那么朱瞻基为什么要重新启动航海计划呢？我来给您读一段他在诏书当中说的话，您就能够明白了。 他是这么说的：朕只是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提祖宗之至仁，普及宁于数类，以大赦天下，济元宣德，贤与维新，而诸藩国远在海外，未有闻之。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洪等，敕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及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这回您听明白了吧？这位新科皇帝收拾掉了自己的叔叔之后，经过几年的时间，稳固了皇位，终于也动起了君临万邦的念头。但是问题在于，万邦都比较的远，还不通公路，你要让人家来朝贡，得先告诉人家这皇帝换成你了才行啊。想来想去，只能是再次启用郑和。而且朱瞻基的目的也很明确，告诉所有的人，皇帝轮流坐，终于轮到我朱瞻基了。哎，不管朱瞻基的目的何在呀，这个时候的郑和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人的冷落当中走了出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作为皇帝的臣子，郑和第一任务就是要完成国家交给他的重任，而他那强烈的愿望只能是埋藏在心底。从几岁的顽童到年近花甲的老者，他一直在等待着，现在是时候了。在宣德六年，也就是1431年的12月，郑和又一次出航了。他看着跟随自己20多年的属下和老船工们，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出航时候的盛况，不禁感慨万千。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他回望了不断远去而模糊的大陆海岸线一眼，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喜悦。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前往异国的海岸，一切仿佛和前六次是一模一样。但是郑和想不到的是，这次回望将是他投向祖国的最后一瞥，他永远也无法回来了。郑和的船队穿越了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穿越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分别是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其中麦加是第一圣地，伟大的穆罕默德就在这里创立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们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到这里来朝圣。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出身，也不管你坐船、坐车还是走路，只要你是穆斯林，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到这里来，向圣石和真主安拉吐露你的心声。郑和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航海家，虽然他是一个开创历史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他终于来到了这片梦想中的地方，终于触摸到了那神圣的圣石，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一次长达50多年的朝圣之旅。50年前梦想开始，50年后梦想实现，这正是郑和那传奇一生的轨迹。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到如今他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经历残酷的战场厮杀、尔虞我诈的权谋诡计，还有那浩瀚大海上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无数次的考验和折磨终于都挺过来了，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郑和已经别无所求。在朝圣之后，郑和的船队开始归航，使命已经完成，梦想也已经实现，是回家的时候了。但是郑和再也回不去了，长期的航海生活几乎燃尽了郑和的所有精力。在归航途中，他终于病倒了， 而且是一病不起。当船只到达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终点古里的时候，郑和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他幼年遭遇的不幸，他没有能够成家，没有能够留下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为后人怀念的人。他经历坎坷，九死一生，终于实现了这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家的和平交流，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虽然郑和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也没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那是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而创造这段传奇的郑和是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古里成为了郑和最后到达的地方，似乎是一种天意吧。20多年前，他第一次抵达这里，意气风发之余，立下了刻石于兹、永昭万世的豪言壮语。20年后，他心满意足地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在郑和去世之后，古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直到60年之后，才又有一个人率领着一支4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到达了古里。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来到这里又做了些什么呢？咱们下回接着讲。